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27号，公元2004年9月1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红发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我们代表团将赴西藏展开人权调查；西藏人民议会县人民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法官；西藏秉川镇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威胁；西藏多个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伤亡惨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联盟代表团为了实地调查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欧中人权对话即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召开。欧盟代表团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现状，决定在人权对话举行之前赴西藏展开实地调查。根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支持西藏网消息，欧洲联盟代表团日前获准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将接近所谓西藏自治区安全、教育和宗教等有关部门的代表，同时还计划前往拉萨市附近的各农牧地区和寺院中进行实地调查。该消息还指出，欧盟代表团对访问西藏各监狱的议程目前还没有进行安排，其主要原因是估计访问结束后，中共当局给犯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另外，2004年2月底展开的欧中人权对话是在欧盟现任主席的国家爱尔兰首都柏林举行，但是爱尔兰外交部人权负责人约翰·比格先生主持了会议。爱尔兰国际特赦、前线人权卫士、西藏人权组织和爱尔兰法轮功协会等被邀请参加了会议。爱尔兰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包括西藏和法轮功的迫害、私刑等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中国人权问题。据了解，欧中人权对话是从1996年1月开始，欧盟主席伦志国代表欧盟与中国进行的，其宗旨是帮助中国改善人权状况。1997年，人权对话由于十个欧盟国家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而停止。同年底对话恢复进行，从那时起每半年举行一次，地点在中国和欧盟轮换举行。今年上半年的人权对话是于二月底在爱尔兰举行，下半年的对话将于这个月的24号在北京举行。该人权对话包括政府间和人权学术之间的对话，但是对话内容从来不对媒体公开。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进入第4天，会中任命了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移民法官。有关消息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消息，为期9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从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肯金吉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里召开以来，今天已经进入了第4天。会中任命了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一名法官。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6章第1条例，就设立十亿现阶段西藏流亡政府和人民法治需要的最高法院设立一位大法官。在议会没有制定增加法官名额之法规之前，最高法院另设2名法官的这一规定，昨天向议会呈交的函件中，就现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朗杰次任被提名为大法官，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秘书长图颠哲系被提名为法官。对此，在今天的会议中，议会一致通过后，任命法官朗杰次任为大法官，任命宗教部秘书长图颠哲系为法官。新任大法官朗杰次任从1971年到1978年 在西藏联邦政府各部门担任过要职。1988年担任西藏联邦政府文化部副秘书长，之后担任墨苏里学校秘书长，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应尽的贡献。1993年担任西藏联邦政府最高法院秘书长，2002年3月到现在担任西藏联邦政府最高法院法官，这次被任命为大法官。新任法官托天特系从1976年开始参加西藏联邦政府工作，曾先后在尼泊尔及印度等西藏难民定居点担任地方总管代理、总管、工厂负责人等职务。1998年担任西藏联邦政府经济部秘书长，从2002年到现在担任西藏联邦政府文化部副秘书长，这次被任命为西藏联邦政府最高法院法官。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美联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南木纳尼冰川现场观测结果表明，以西藏南木纳尼冰川为代表的西藏冰川正在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威胁，冰川的退缩速度很快。科学队队长姚坦东表示，此次科考观测到的一些现象证明了西藏南木纳尼冰川正在强烈退缩。在南木纳尼主要冰川的周围，科考队发现了许多不连续的冰堆，这些冰堆以前是和主要冰川连在一起的，而现在则是一个个孤独地挺立着。南木纳尼主要冰川表面虽然看起来十分平淡，但是科考队员在冰川上行走时却经常陷入坑中，这些坑深得超过一米，浅得也有20-30厘米。专家们指出，这些坑地都是冰川融化后形成的。现场观测结果表明，主要冰川表面的冰雪实际上掩盖了数量众多的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溶坑，这也是冰川融化的强烈表现。科考队中国研究冰川物质平衡的专家蒲建正副研究员告诉记者，冰川是气候变化的产物，气候变化的过程直接影响冰川表面的渗降和冰川尾端的推进变化。此次科考的观测和近几年来许多研究都证实，西藏的冰川正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在物质平衡方面虽然呈现着强烈的亏损状态。为了具体量化研究冰川退缩的进程，科考队此次还在南木纳尼冰川主流线上布设了近20个物质平衡监测花杆，将在今后的一年中进行全面观测，了解冰川表面的肌理和消融的特征，并计算出整个冰川里积和消融的总量以及物质平衡的状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7号这一天，西藏多个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在同一天，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遭雷击，波密县发生山洪并引发泥石流，西藏安多美济为首的多个地区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伤亡惨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本月7号晚上8:15，在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安多麦吉，又称明县和卓尼两县交界处，发生了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25人受伤，各种损失上千万元。根据中广网消息，这次地震是继去年11月13号这一地区地震后又一次破坏性的地震。地震波及明县宝子、维新、中寨、小寨等4个乡镇，以及卓尼县的柏林、藏巴瓦等11个乡镇。本月7号，西藏米林县扎若乡龙安村遭受雷击，2位农民妇女受重伤，13户村民受灾。中共新华网报道说，7号晚上9:30，扎若乡境内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龙安村村民尼玛一家7口关掉电视，坐在刚刚修好2天的新居里聊天。突然天空中电光一闪，伴随着一声巨响，家中的电灯泡被雷电击了个粉碎，7口人顿时全都失去了知觉。1个多小时后，最先醒过来的父亲发现两个女儿乔尼玛和拉珍面目焦黑，不省人事，赶快把他们送到县医院救治。主治医生在检查后说， 雷电击中了两个人的面部，然后从右脚穿出，造成面部和右脚深两度烧伤。乔尼摩的伤势比较严重，目前神志还不是十分清晰，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天雷电顺着供电线路串到全村12户村民家中，一台电视机、一台洗衣机和多部调压器等设备遭到损害。雷电波击毁了全村唯一的变压器，全村至今尚未恢复正常的供电。米林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林区，当地山高林密，雨水充分。扎绕乡乡长达瓦说，这个乡雷电灾害时有发生，去年有两位农民在山上放牧遭雷击致残。此外，同样在本月7号晚上9:30左右，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古乡索通村索托沟发生了山洪，并引发泥石流。索通村240余米人畜饮水水槽被冲毁，24户130余人以及400多头牲畜饮水困难，但未造成人畜伤亡。波密县距拉萨600多公里，地处西藏东部林区。据当地群众反映，此次泥石流是该村1998年以来发生的一次最大的泥石流。目前波密县委县政府已派工作组前往索通县调查处理。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精美的播送。达赖喇嘛悲悯心开示录，慈悲与之间。
有时我们看不起政治，说政治肮脏，可是你若以适当的态度去看政治，则政治本身并没有错。政治是服务人类社会的工具，若有诚实政治的善意，政治即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但当政治为怀，有嫉妒的私心所欲，它就变得肮脏了。不仅政治如此，宗教也是一样。我若以私心或者真心来谈宗教，则我所谈的虽是宗教，但毫无益处，因其背后有恶感存在。事物的好坏全看我们自己的动机而定，金钱或者势力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性的问题须先解决，人性的问题一解决，人所制造出来的其他问题就自然获得解决了。我的看法是，既然人人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致力于以良好的态度对待全球各地的人，以好感对待与我们同是人类的兄弟姐妹。就我个人的情形来说，我们西藏人现正进行着争取自身的权利。有人说西藏的情势只是政治问题，但我不以为然。就像中国人一样，我们西藏人也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恨中国人，我们身为敬重那延绵许多世纪的中国文化资产。虽然我们深敬中国文化，同时也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我们600万西藏人只要不妨害他们，也有同等的权利维护自己独特的文化。在物质方面我们落后，但是在精神方面，就发展心灵而论，我们颇为富足。我们西藏人是佛教徒，我们修行的佛法是颇为完整的佛法，而且我们一直积极修行，非常积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始终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和平民族，而今不幸的是，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遭到许多有计划的摧残。我们喜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土地，我们有权予以保存。此外，不管在物质方面是否落后，我们600万西藏人民是人，我们是600万具有人的生存权利之人。问题在此，我是以为人类服务之心为我们的目标效劳，不是为了权势，不是出于憎恨。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精美的播送达赖喇嘛悲悯心开示录，慈悲与之间。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